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召开军方会谈，五角大楼重申印太盟友承诺；美墨高层将召开安全会谈，讨论反毒及组织犯罪；共和党参议员推出法案，阻止北京同塔利班经济合作。G20 将召开特别峰会，讨论阿富汗人道危机。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川普移民政策优于拜登。疾控中心呼吁孕妇施打疫苗，以防重症及死亡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在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美中国防官员今个礼拜已经就一系列防务问题进行了深入会谈。华盛顿方面是由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麦克尔塞斯和中共军队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进行视频会议。今年8月底，塞斯亦和王雪平进行了一次视频会谈。这个是拜登就职总统以来美中军方官员的首次会谈。而今个礼拜的会谈应该是第二次。五角大楼表示，今次会议是拜登贺锦丽政府持续通过同中方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旨在以负责任态度管理美中之间竞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谈当中，双方就影响美中防务关系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公开的讨论。同时，五角大楼亦对维护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共同原则做出了明确的承诺。墨西哥外交部长艾伯拉特星期三向媒体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官员将在10月8号举行高层级安全会议，商讨打击反毒和组织犯罪新策略。预计国务卿布林肯、国土安全部长迈约卡斯和司法部长贾兰德将在墨西哥市参与会谈。艾伯拉特在墨西哥市一场活动上话给媒体知，主要议程有关我们一直在同美国合作的一份谅解备忘录，重点在安全优先事项。法新社提到，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曾经敦促美国结束名为美利达倡议的安全援助计划，转移投资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经济发展。2008年推出的美利达倡议是美国、墨西哥政府和中美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协议，目标在于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组织犯罪和洗钱。艾伯拉特说，美利达倡议结束了，现在我们要进入另一个阶段，其中也包括因为这项计划反而造成了毒品消费、暴力及武器贩运的情况增加。22名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今个礼拜联合提出一项法案，寻求对阿富汗塔利班以及所有支持这个组织的外国政府实施制裁。由于中共是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而高调支持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外国政府，这项法案针对北京的意味明显。在此之前，中共外长王毅刚刚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中呼吁国际社会取消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制裁。这项名为《阿富汗反恐监督与问责法》的法案由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头号人物爱达荷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里斯发起。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塔利班委任的阿富汗驻美国大使以及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不予承认。法案还要求美国对支持阿富汗塔利班的任何外国实体进行全面审查，同时敦促美国总统提交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俄罗斯、中共和塔利班对南亚和中亚国家构成的安全挑战，包括同中共接壤的南亚与中亚国家的边界争端和能源项目方面的投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9号宣布，20国集团将在10月召开一场特别峰会，商讨阿富汗议题，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法新社报道，德拉吉告诉记者 G20 将在10月12号举行特别峰会。 他说，我们想要了解世界上最富有的20个国家是否可能有共同目标。德拉吉说，我不断听讲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即将发生，因为阿富汗没有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他还表示，今次峰会将对其他参与者开放，包括联合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卡达。今个月较早时候，美国和七大工业集团国已经同意对塔利班采取协调一致的回应。美方已经出手阻止塔利班取得阿富汗的储备，其中大多数是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确保他们在尊重女权方面履行国际法的承诺。但专家表示，如果中共、俄罗斯等国提供资金给塔利班，上述经济筹码会起不到作用。据美国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移民和边境政策优于现任总统拜登。据《每日邮报》报道，从拉斯穆森在27号到28号对于1000名美国人进行的民调显示，51%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的移民和边境政策比川普时期的移民政策要差，只有32%的选民认为拜登的移民和边境政策优于川普，11%的选民认为拜登的政策和川普的政策效果差不多。民调还发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土安全部将那些等候难民申请结果的12000名海地难民放入美国是错误决定。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迈约卡斯上个周末承认，有12000名海地难民已经获准进入美国，还有5000人正在审理当中，所以可能会有更多的海地难民进入美国。而在进入美国的12000名难民当中，有1401人已经被遣送回国，3206人仍然在羁押当中，而有5000人聚集在德州 Del Rio，另外有5000人下落不明。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发出公告表示，呼吁加强怀孕妇女施打 COVID-19 疫苗，以防染疫重症或者病故。无论是刚怀孕或者试图怀孕的妇女都建议接种。疾控中心表示，统计数据显示仅31%的孕妇接种疫苗。虽然目前已经有更多孕妇打疫苗，但接种率仍然比一般民众要低。 CDC 上个月曾经说孕妇应该加强接种，而且最新分析报告并未显示疫苗会增加流产风险。疾控中心表示，如果孕妇感染 COVID-19， 除了重症和死亡风险之外，早产风险亦会增加。在最新的公告中引述资料显示，大约97%因为染疫住院的孕妇都未接种疫苗。 CDC 在公告中说，当局强烈建议怀孕前或者期间接种疫苗，目前接种的益处大于已知或潜在的风险。下面是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和非营利组织发电机计划研究100多名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出境任务。时间28号，发电机计划组织透过阿富汗民营卡姆航空公司租借撤离包机，搭载28名美国公民、83名绿卡持有者和6名持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民众，一共117人，其中包含59名儿童，飞出克布尔国际机场。这个组织的创办人斯特恩28号表示，航班飞抵阿联酋，美国国土安全部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拒绝俾呢架包机入境，所以所有人滞留喺阿布扎比机场14个钟头。有媒体报道话，一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美国官员透露，佢唔清楚拒绝呢架飞机降落嘅细节，但政府通常需要时间核对包机上乘客嘅名单之后，先至会开放班机降落。而斯特恩随后亦都话，经过国务院协调之后，机上117名撤离者将搭乘30号朝早飞往芝加哥嘅班机入境美国。最近几个月，美国不断释出要会见北朝鲜代表嘅意愿，而且不限时间、地点，亦都冇任何先决条件， 仅是表示将坚守非核化的立场。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对韩国释出善意，表态下个月愿意恢复两韩热线，但却指责美国声称愿意对话只是在做表面功夫，欺骗国际社会，并指控拜登政府仍然对拥有核武的北朝鲜采取敌对政策。金正恩发表谈话一个钟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接受韩联社访问的时候反驳说美国不敌视北朝鲜，表示美方希望能够以开放和务实的方式和北朝鲜外交，维护美国和盟国安全。他强调美国强力支持两韩合作，并随时做好无条件对话的准备。北朝鲜今个礼拜先至啱啱试射据称是极音速滑翔飞弹的武器，今个月较早时候亦宣布成功发射了长程巡航飞弹。这些试射行动展现了北朝鲜武器研发计划的最新进展，北朝鲜亦因为这些计划遭受多重国际制裁。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航空航天工程科学教授博伊德认为，近年来一些美国和加拿大外交人员出现的哈瓦纳综合症，很可能是受到秘密发射的定向能量武器攻击的后果。哈瓦纳综合症是一种神秘的疾病，最早是在2016年在美国驻古巴哈瓦纳大使馆首次发现。从2016年到2017年，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突然出现一种无办法解释的病症，好像面部感到压力，听到噪音，严重的头痛、恶心和其他一些神经问题。2020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的研究报告说，已经有130多人出现这种病症。这种病因最大的可能性是遭到某种电磁辐射的影响。近年来一些机构在开发用电磁辐射作为定向发射能量的武器。博伊德认为这种攻击很可能好像网络攻击一样，政府可能知道谁是攻击方，但是不能够公诸于世，因为这个会泄露一些技术机密。博伊德建议最好的防止攻击方案是安装侦察装备。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星期三证实，有22种动物和一种植物已经灭绝。之前这些动物和植物曾被列入美国濒危物种法案受保护物种的名单当中。内政部长德布哈兰德警告说，气候变化将加剧导致这些物种灭绝条件的恶化。他说，现在是时候采取积极合作和创新的行动，以拯救美国野生动物。哈兰德仲说，濒危物种法案在防止物种灭绝方面非常有效，同时亦鼓励啲人采取行动保护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以免佢哋被列入濒危或者受威胁名单。哈兰德说，每个物种灭绝过程的具体细节各不相同，但故事主线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极大地改变了佢哋嘅栖息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最终改变这个轨迹，情况就会变得太迟了。我们必须为这个星球做得更好，我们需要现在就去做。中共统计局9月30号发布9月的 PMI 是 49.6%， 是去年3月之后首度再降到荣枯线以下。分析认为，疫情反弹、水灾和近期限电政策都对中国景气造成影响。中国煤价暴涨，电荒持续。美联社说，虽然媒体报道电荒是因为煤价持续高企导致煤电价格倒挂影响发电厂发电积极性所致，经济学家却认为电荒背后其实有政治动机，因为各地官员面对达到官方减排目标的强大压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美联社认为，10月12号到13号，联合国将在昆明召开一个有各国领袖参加的环境会议，而中共政府作为东道主，有必要展示坚守减排目标的决心。明年2月，北京和邻近的张家口市将联合举办冬季奥运会。中共政府亦希望冬奥会期间保持天空晴朗，空气清新。 为了平息民众对电荒和拉闸限电的担心，中共发改委星期三发文要求各地发改厅、能源管理部门和铁路运输公司加强和保障煤炭运输，特别要满足民众冬季的供暖需求。厄瓜多尔当局星期三表示，瓜瓦基尔监狱星期二发生的敌对反毒集团冲突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16人死亡，这个是厄瓜多尔史上最严重的帮派狱中厮杀事件。总统拉索宣布全国监狱系统进入紧急状态，以利政府部署军警到各地监狱。他遗憾地表示，监狱正被犯罪集团变成权力纠纷的领土。他誓言重新控制监狱，并防止暴力蔓延到其他监狱。据美联社报道，两派和国际反毒集团有联系的人马为了控制监狱爆发械斗，造成至少116死80伤，还有5人被斩首。监狱地板上都是尸体和残肢。囚犯利用枪支、刀具和炸弹进行械斗，斩首、肢解的残忍行为频传。礼拜二的暴力事件是厄瓜多尔一连串血腥监狱冲突的最新一宗。今年至少已经有大约180名受刑人死于这一类事件。厄瓜多尔监狱管理机构 SNAI 较早时候在推特上边说，超过100人确认死亡，52人受伤。